休二日嘛，我现在决定这个礼拜天我要在家里精进修行，要精进念佛一天，念到了十点钟就有点累了，睡一下再讲嘛，睡一下已经中午了啊，吃过饭再讲嘛，吃过饭做什么，又想睡了，对不对啊？忙了一个礼拜嘛，哎呀，现在再睡一下吧，一睡就五点了，晚上要看一下电视新闻，一天就泡汤了。所以你要知道呢，一个人讲修行呢，理想是可以的，但实际上不容易。但是如果说哦，好了，我下决心了，我就是到我们这个佛罗教基金会的这个顶楼呢，到佛堂去念佛，因为大家都在念佛，又有维农啊，那么又有这个木鱼啊，又有这个磬啊，唱诵很庄严啊，所以你到那边想打瞌睡，看旁边人都不睡啊，自己不好意思，对不对？那么你自然而然怎么就在那个共修的气氛之下呢，你自己的精进心就起来了。那么你如果不断这样参加的话，哎，就有那个修行的气氛，就有那个修行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慢慢的就跟修行相应了。所以怎么样呢，因此呢，佛就讲了，对佛教的修行人来讲，不管出家在家呢，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第一个就是佛，因为修行的榜样嘛。第二是法，因为佛所悟的真理嘛。第三就是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定要依止这个佛教的团体，共修团体来一起修行，然后你的修行才有保证嘛。所以为什么叫做皈依三宝？因为自己一个人靠不住啊，容易懈怠啊，容易松散啊，甚至自己有过失还自以为是啊。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共修的团体，哎，你有一点过失，你讲话不得体，旁边人就会说，哎，对不起，你刚才这个话很伤我的心啊，对不起，你刚才这句话我觉得不切实际啊，哎，对不起，你刚才这句话我觉得不如实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呢，就大家不断的共修，我常常讲同修，同修什么，就是相互修理也啊，对不对？就常常可以相互修理啊。你知道这个河床里面那个石，有一种石头很远远的什么叫鹅卵石，它为什么会变成鹅卵石啊，就从山高山上面怎么了，那个石头本来都是方的，都是尖的，都是长的，可是什么慢慢的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到时都很圆满啊。嘿，所以修行修行啊，就是有一些共修的同修的这个道友的话怎么了，你慢慢你的习气就磨掉了，就是本来你对人讲话不耐烦嘛，可是碰到那个人呢，听话能力特别差，对不对？你要跟他讲清楚，你就慢慢治好的嘛，让他来成就你的耐烦波罗蜜咯，对不对？所以修行啊，是要彼此来成就的，要彼此来成就的。所以怎么呢，在佛教的这个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三样东西是我们最宝贵的。第一就是我们对佛的信仰，第二就是对法的信仰，第三就是对僧的依止。但是这个僧如果从佛教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意义上面来看的话，从梵文的这个原意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僧纯粹指的就是共修团体，它是包含出家也在家的。在原始佛教的里面呢，有人他是所谓云游者沙门嘛，比丘嘛，就是已经完全摆脱家庭的，没有家庭的。但是也有在家人来啊，在家人来没有什么区隔的，为什么呢？也是找一棵树，然后听佛说法了，然后去体验这种修行的生活了，是慢慢慢慢怎么呢，僧团里边呢，开始注定比丘戒、比丘尼戒，所以这个时候出家与在家的这个区隔才开始明显。就说如果你要作为一个比丘，那么你就要遵守这些规范；如果你不接受比丘戒，你就没有资格来参与到这个僧团里面的某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结魔法卡玛。那这个结魔法呢，就是说后来是什么，只有具足比丘戒的人，就是能够完全接受比丘的这个戒律的人，他才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结魔法就是一种会议啊，一种佛教僧团的这个会议。那你如果说你在家中你没有受比丘戒啊，你就没有资格来参与这个会议，来参与这个僧团的这个决定。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呢，所谓的僧团，佛教所谓的这个僧团呢、啊，原始的意义呢是含着出家与在家的。我们讲，当我们讲僧宝的时候， 不是说我要去找一个出家师父做依靠，这样叫做皈依僧宝，不是这个意思的。不过因为出家的师父他是以修行为他生活的全部的，所以他的生活比较清净，他的生活比较单纯，他的修行比较专一，所以出家的师父变成维系佛教的这个共修团体最重要的代表，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一个支柱。所以为什么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皈依三宝，我要成为一个佛教徒，我们要找一个师父来代表这个师父。比如说我现在皈依这个师父，并不是说我做他的徒弟而已啊，我皈依师父皈依三宝的意思是他代表整个佛教的这个共修的团体接纳我成为一个佛教团体的一个修行的一份子。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教的这种皈依的这个制度这个传承呢、啊，到了中国来之后呢，跟中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东西呢结合在一起，依我的研究呢，跟什么东西结合在一起了呢，就是跟中国人那个拜师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把皈依师父呢把它当作是拜师，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对老师是非常恭敬的，尊师重道嘛。所以呢，比如说我皈依这个师我就拜师了、啊、拜他做师父了。但是其实皈依三宝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以佛为我的榜样，我以佛所证悟的法作为我的一个修行的目标，我以这个佛他所建立的这个僧团作为我依止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依止的团体，他原来的意思单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有些学佛的同修啊，皈依的佛教之后呢，常常强调他皈依的某一个师父。比如说我从小就讲说、哦、我七岁就皈依广钦老和尚，好，那即使是广钦老和尚代表整个佛教的僧团接纳我成为佛弟子，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呢，中国人把皈依跟拜师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会讲说，等于说我不但皈依的佛，皈依的这个佛所传承下来的这个僧团，而且怎么，我也拜了那个师父做老师。那么以前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挣扎，因为我觉得我皈依就皈依一次就够了嘛，对不对？真正讲皈依一次就够了嘛。可是有的师父你跟他比较亲近呢，他旁边的弟子就说呢，你怎么不皈依师父啊？啊，意思就是好像你不皈依呢，你没有一个皈依的仪式，好像你对这个师父不恭敬呢。后来我才懂说，哇，其实他的意思说你怎么不拜师呢？对不对？就说你多拜一个老师嘛。后来想，哎，对，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拜了多少老师啊，对不对？啊，所以变成说，有时候你这个皈依啊，变成就是把它解释作拜师也未尝不可。那么拜师，我们多拜几个好的老师，这个绝对是我们的福气嘛。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真正的原意，所谓的皈依三宝，跟拜师的意思有区别。皈依三宝其实皈依一次就够了，不过我这个话还只是讲到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凡夫地啊，讲皈依三宝是凡夫心污染的心，带着烦恼的心来皈依三宝。我们这样的皈依啊，只能讲相似皈依。我们要修行到一个很高的层次，那个时候讲的皈依才是真正的皈依啊。所以皈依三宝严格的讲，不是说我那一天啊，师父接纳了我，然后我就反正这个皈依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没有。其实我们整个学佛的过程都是一个皈依的过程，皈依其实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你皈依三宝其实就是要跟三宝合而为一嘛，也就是说你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你跟三宝一致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多拜几个师父很好啊，对不对？啊，早先我个人比较这个固执一点，总觉得说皈依一次就够了，怎么还要这个为了讨好师父或者讨好师父身边的人，还要这样的这个皈依那个皈依呢？后来想想说，哎，中国人就是讲了拜师嘛，对不对？那这个师父这么修行这么精进这么好，我们多拜一个师父是我的福气啊，所以这个心结才打开啊。那么我是向各位呈现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呐、啊，就说也许各位也有这么一份的这个这一方面，这样心理上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回到佛教的原意， 那么也不妨呢，就是随顺我们现有的环境啊，这样我想会比较合乎中道的原则。那么这是讲到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生的原理，以及我们皈依三宝里面讲那个皈依生啊，各位一定要重视它的原意。它的原意是强调我们参加佛教的共修团体的重要性。比如说诸位经常有到这个佛陀教基金会来参加共修，你再懒惰的人呢、啊，你只要大致的共修这两个小时，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坐得住，一年下来，两年下来，三年下来，你那个哈、啊、听佛法的那种辨别力，那种鉴别力啊，自然而然就是到一个程度。你再怎么懒，你只要每个礼拜准时来，小火慢蹲啊，在蹲锅里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蹲出来是这个很香的，对不对？它一定有一个水准嘛，啊、哦，这个表示什么？这就是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依止生宝？因为共修团体它有力量啊，它有一种持续性。那我现在不是说只有大智度论了，很多的课程，比如说这边有很多课，或者你有平常你自己比较常亲近的道场，都是一样的道理。就说你会发现呢，通常一个人独修哈、哦，除非你自己的这个善根已经成就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一个人闭关，一个人去精进修行，否则大部分的情况之下，真的相当不容易。为什么？我们太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你不要说别的，星期二晚上你没有来参加大智论共修的话，我们就停一次课，你在家里做什么？恐怕有些人在看电视，有些人在聊天，对不对？有些人在吃东西，有的人跑卡拉 OK， 这很难讲的嘛。但是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固定的共修，哎，你那个时间起码你的心是在佛法上，至少这个时间里面，哎，你的专注力也增长了，你对法的分辨力也增长了，你对佛教这种历史的发展的知识也增加了。其实看起来两个小时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哈，但是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哎，你自己这个智慧慢慢就开发了。我们怎么样去看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讨论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一件事情？你在这个当中，你自己的智慧就跟着开展。所以我们很感恩龙树菩萨。如果不是说龙树菩萨有留下这么一部这个很好的这个注解的话，我们要直接读《大品般若经》呢，还是有一些不容易切入的地方。那我们也同样要感谢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他大老远从这个新疆那个中亚西亚的这个地方跑到这个汉地来，然后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人竟然可以翻译出这么好的这个中文。所以我想这个很多的因缘来成就我们啊。那么这是讲到说皈依生宝的原意，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生这个字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里面渐渐变成出家人的代名词。那么我们现在我想请各位了解说，原意这个生只是单纯的指团体，不过在历史的发展里边，因为我刚刚讲到佛教这种共修团体，这个修行的团体呢，因为只有出家众他是专职的，全部的时间 full time 在这边修行的，所以它变成维系佛教的这种修行传承呢最重要的支柱。所以变成说出家的师父们呢，变成是佛教的这个僧团最重要的代表。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就要去出去一个团体，要派人出去开会，代表这个团体出去开会，我们找一个最资深的，就是说对这个团体最熟悉的人嘛。所以变成出家的师父是佛教僧团的代表。不过请各位记住，佛教的僧团是含出家与在家二众的，不是只有出家众啊。不过是在讲代表性，那无可置疑的当然就是以出家的这个教团，它是有组织的，它是有戒律的，它是有规范的，它是有修行的传承的。那么当然出家的师父们是僧的最好的代表，是最重要的代表啊。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有这个了解。不过也许呢，我这个话会引起一点争议，就是说呢，既然一般人都把出家师父当作是僧的代表，你现在说在家人也含在生的里边，好像是我有一点这个违背现代的这个一般的认知的。其实这个话在后面也会出现，就是龙树菩萨他就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生是含出家在家二众的。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说 回到佛教的这个原意啊，大家有这个了解。但是我们这个老实讲没有什么好争的，就是说谁代表佛教，这有什么好争执呢？你在佛法上面有修行，你对佛法有正确的认知，你就是佛教最好的代表，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一种权利嘛，不用争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生的原意呢，以及它历史的发展所形成的意义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他下面有一段蛮重要的话啊，蛮重要的话，这个话呢是提供给我们一些观念。龙树菩萨他接着说，是生是种，就是所谓的生团呢，这个成员呢是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的，有修生、无修生、雅扬生、实生，就是在佛教的这个修行团体里边，那么可以把这个生呢区分为四列。第一种修行人是有惭愧心的，有修生就是有惭愧心的。第二种是没有惭愧心的。第三种是雅扬生，那什么叫雅扬生？这个后面我们再解释。第四种是实生，就是什么呢？实修、实证，有真实功德成就的这一种这个修行人。云可名有修身，持戒不破，身口清净，能别好浊，未得道，是名有修身。也就是说，第一种所谓有惭愧心的修行人是指什么呢？坚持清净的戒律，身口清净。就是什么叫身口清净呢？身不去犯戒，比如说不要偷啊，你不要去偷人家的东西啊，你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啊。口清净，这口清净不容易啊。怎么样做到口清净呢？起码要具备四个原则。第一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妄语，你不能说假话。第二呢，不两舌，不要说挑拨离间的话。人呢有时候搬弄是非哦，说东说西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与人的误会啊，这是两舌，很毒的。第三呢，不绮语，就是不要说没有用的话，整天浪费时间讲了一大堆，你仔细把它过滤一下，都是泡沫，对不对？没有用的嘛，无用之语，孔子所谓的言不及义。第四呢，不恶口，就是不要用粗话去骂人，不要用很毒的话去骂人。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你要这个修佛法呢，最起码要做到什么？你说话的时候不可以用三字经做标点符号。尤其在乡下，这个很多人有这个毛病的、啊，讲话就是用这个三字经做这个标点符号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呢，四个做到了才能够做到口清净啊。所以学佛我们要做到身口清净，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能别好仇，好仇在这里呢其实就是善恶的意思，就是能够分辨善恶，什么是善业，什么是恶业，那么这个要弄清楚。未得道，就是说这一些基本的修行的规范都遵守了，但是怎么样呢？还没有证到事果，六波罗蜜的修行还没有圆满，这个叫做未得道。诸位，修行的人呢、啊，能够做到这个有修身呢、啊，就是了不起了。我们知道近代的这个佛教的四位大师，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很，尤其是跟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因缘的，就是印光大师。诸位看看印光大师啊，每一次在他落款的时候呢，一定有四个字，哪四个字？他一定在印光大师前面加一个常惭愧生。诸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我是一个常怀惭愧心的一个修行人呐、啊。诸位，一个人常常怀着惭愧心呢、啊，这个人一定会进步。 这个人一定不自欺，这个人一定勇于修行，一定是心的常常跟这个佛法相应的。因为我们在凡夫地，我们还有一些累世累劫以来的习气，你说要做到我们今天的都没有错误啦，我们的行为都是跟戒律相应啦，我们的行为呢都是合乎社会的道德标准的，恐怕不容易啊。修行毕竟是一条蛮漫长的路，修行本身很简单啊，但是问题是要完成这个修行，就叫改掉我们的习气嘛。那我们的习气不是一天一日一夜造成的，我们的习气是累世累劫以来的。如果我们曾经多生多劫，曾经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地方，那你知道刚刚讲贫穷的地方怎么容易说谎啊，容易偷啊，而那个习气都会留下来。所以即使你现在在台湾啊，生活环境比较这个宽裕的，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会偷，为什么会说谎，为什么人会贪，就是因为人有匮乏经验，有不足的需求，在很强烈的那个地方，所以这种匮乏经验会形成你的匮乏意识。你只要有匮乏意识，那个贪的念头，那个贪的行为就会自然而然的反映出来。所以什么叫贪心？说出来就是匮乏意识嘛。所以有时候我对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我不是用责备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会贪，一定是他有匮乏经验在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匮乏意识的形成来讲的话，值得我们给他同情的了解。我不是说我赞成贪，也不是说我赞成这样的想法，但我跟你说，他的形成也是缘起的嘛，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有这份惭愧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跟佛法呢是接近的。所以人不要要求他不要犯错，但是人一定要要求他保持惭愧心。惭是觉得我这样做对不起自己，愧是觉得我这样做对不起别人。惭跟愧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惭是对不起，所以我们中国话讲叫自惭形秽啊。愧呢，因为是对不起别人啊，所以叫愧对他人。啊，我们老祖宗造字呢是有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用法。那么这第一种修行人，就是有惭愧心的修行人。我们看印光大师呢，他自称为常惭愧身，对我们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警惕。那么相对的来说呢，云何名无修身，就是没有惭愧心的修行人，虽然称为修行人，但是没有惭愧心呢。破戒身口不净，无恶不作，就是肆无忌惮啊，他心里面没有规范的，心里面没有道德标准的，是名无修身啊。就是虽然也在僧团里面称为一个修行人，但是怎么呢，他没有惭愧心。比如说即使是在佛陀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僧团里面像提婆达多就是一个例子啊，他就是贪求啊，贪得供养啊，要争夺这个僧团的领导地位啊，最后还做了种种破坏僧团然后伤害佛陀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有修身啊无修身啊，其实都要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警惕。我觉得我们看到佛教经典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与其把它当作一个手电筒去照别人呢，不如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照自己。你去照别人，可能你是照口业，你照自己呢，自己会进步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蛮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个地方，下次呢再进一步跟各位来谈什么叫做雅扬声，什么呢叫做实声啊。我们下次还要进一步跟各位谈呢，就是佛教里面呢僧团的一个很重要的规范呢，就是所谓的结魔法。那么这个结魔法对佛教的这个教团的健全呢是非常具有关键性的啊，也是佛教未来发展的一个应该要积极维系的、积极呢来发扬的一个传统。那么下一次呢再进一步跟各位来讨论。阿弥陀佛。